各位边看边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4月27号，我们边看边聊每周一周四下午4点半。然后我们的跟踪方式啊，再说一下啊，对于这个新朋友而言的话，一个是我们的边看边做的产品每天有更新，兼具这个前瞻性啊和对当下市场的一个这么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在有一个微博啊，老斌实盘啊，这里边有一些盘中的一些啊内容啊信息啊，还有一个小助手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国证三力啊，国证三力和半导体，因为这条线呢，它是一个就是是以前呢也是经常这样线性传导的啊，就是一朝国证三力啊，就是往半导体这个方向进行传导。关于国证三力啊，我们啊在之前啊跟大家说了啊，有时在今年年初跟大家就是已经提前定义了26年是国证三力的大年，这个老朋友都很清楚啊。那么现在市场的一个运行那么一个节奏呢，比如说在这个打模型的这个迭代方面啊，因为像 DeepSeek 这种啊，在不断的这个主动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啊，还有就是在这个芯片的一个互联方面，超节点啊，超节点的落地啊，这是国证三力今年非常亮眼的啊，非常亮眼的一点。这个我们之前也说了啊，还有就是往这个半导体这块呢，这块就轮动，因为半导体我们说，比如说在这个先进制程的扩产，因为现在算力芯片的这个独电在哪儿啊？不是在需求端啊，是吧？需求端这个缺口一直在扩大嘛，这个逻辑很简单嘛，你这个推理算力这个爆发嘛，智能体的这个带来的推理算力啊，这个趋势呢会不断的去再加强。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瓶颈在哪儿呢？是为什么以产定销呢？所谓的说你现在有多少产能啊，有多少货啊，基本上都被大厂这个预定了。但是你产能是有限的，因为你产能的这个卡点是在这个先进制程这方面。所以说那个从国产算力芯片到半导体啊，就是这个先进制程这个逻辑呢，其实非常顺畅的。但是为什么说它这个逻辑啊一直形不成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走势呢？那这个还要看业绩的兑现，是吧？业绩兑现它是在逐渐的嘛，应该是越往后，是吧？你随着这个一个是这个国产算力缺口越来越大，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先进制程啊，包括先进封装这块，就是扩产落地啊，带动整个上游设备材料啊，到这个fab 厂这个业绩不断的释放啊，整个这个过程才能比较顺畅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跟大家在上周跟大家说的啊，那你炒的话肯定离不开资金嘛，资金怎么办？资金的话从光通信这块啊，这个这些上周的话抱团出现了一定松动，那么一部分资金溢出来去哪儿呢？去了国产算力，去了半导体，是吧？就跟大家上周跟大家说了，在边边做跟大家说了啊，所以大家边边做这块呢，你一定要去好好跟踪去啊。 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个基于 DeepSeek 的啊新版本 V4 的一个逻辑。这个新的版本 V4 呢，它是主要还是在比如说在 MoE 架构上啊，在这个压缩吸收注意力这块啊，或者是在这个流行约束超连接这方面啊进行了一个升级。主要在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这个长下文的推理，是吧？啊，这个还有就是缓存压缩方面啊，就是关键键值 KV 这方面的一个缓存压缩啊，包括稳定性方面，就是在训练端的稳定性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 DeepSeek 呢，它主打一个极致的一个性价比啊，一方面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要在效率上提升，还有一方面就是价格方面啊，就是成本方面压缩到极致。但是现在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 DeepSeek 的 V4 Pro 版是吧，它依赖于这个高端卡。这块就需要等待是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适配的那些几个芯片是吧，比如主要的就是升腾吧，升腾的950这个超节点啊，等它这个上市之后呢，这个 V4 的这个 Pro 版啊，这个价格就会降下来。那么说到这个超节点啊，我们先说超节点啊，这块呢我们强调非常多啊。这个环节呢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增量啊，增量逻辑大家要知道。拿一个这个华为那个8192那个超节点那个方案来看的话，在这个同等的 GPU 数量，就是 GPU 数量是一定的情况下，对吧？那么在这个纵向扩展方面，说 scale up 方面，它的这个交换芯片的一个需求呢，是这个横向扩展 scale out 啊。这方面多少倍呢？40倍，增量是40倍。之前主要是横向扩展 scale out 嘛，因为你单个服务器你堆芯片是有限的嘛，是吧？几张卡，十几张卡。那么超节点的话啊，就是在这个纵向扩展这方面能几十倍的一个增量，对于这个交换芯片。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个 DeepSeek 啊 V4 这个它有一个方案，就是叫什么呢， Fine Grain 的 EP 这个方案，它的目标就是啊这个降低这个卡间互联啊这个约束啊，就是以前呢就是国产卡这块呢，在这个 MoE 这个架构这个部署啊，这个环境下呢，它这个互联的这种瓶颈非常大啊，就不好做这种大规模的互联这个卡的一个互联。但是它这个新的一个方案啊，就解决了这个国产卡的一个互联的一个啊这种瓶颈啊，它能把这阈值提升上去。所以说呢， 基于 DeepSeek V4 的一个升级，那就会拉动国产超节点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啊，它在这个方案方面啊进行了一个优化啊，有助于超节点就是这个卡点的一个互联的一个阈值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个是它，你可以看到这 V4 是吧 ？V4 和和这个国产卡的一个适配，包括在这个国产卡的一个互联方面，就是超节点啊啊，做的都是非常的一个，就是这整个一个生态啊，一个闭环啊，越来越突出。所以这块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说到这个超节点是吧，超节点我们说它这块好做在哪儿呢，你就拿那个国产 GPU 看，现在有几家上市了是吧，这 CPU 也几家，但是以太网交换芯片你看这个赛道它就是这种格局就非常好，比较稀缺呀。啊，玩家有限的呀。好，在这块啊，我们就不跟大家再那个什么了。也就是说，国产算力这么几个逻辑啊，基于这个 DeepSeek V4 版本的一个升级啊，还有对超节点的一个支持。啊，对，还有就国产一系列的啊，国产一系列的算力芯片的一个适配，整个闭环就跑通了啊。那么这个随着这个 DeepSeek 呢啊，尤其是 Pro 版 V4 Pro 版啊，后边的随着超节点的一个落地，然后它成本继续降低下来之后又怎么样？成本下来之后拉动什么呀？下游的需求啊，闭环的一个需求。那整个的闭环啊，这个闭环就是这个大模型和国产算力，或者是说国产算力芯片这个闭环，这个飞轮效应啊，就进一步加速。这个逻辑大家知道是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半导体啊，半导体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封装啊，为什么先看一下封装呢？这个先进封装，这很简单嘛，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塞尔，先进制程是不是？那解决这个你一个突破口在哪儿？就是这个先进封装啊 ,2.5D 3D 是吧，这些。因为我们在那个前道这块的一设备上面是吧，就是这个是这方面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自主这个突破。那你在封装方面呢，你可以解决这个效率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能做到等效几纳米是吧，等效5纳米，等效7纳米这些。那关键在这个先进封装，先进封装那个这段时间，因为呢有这个龙头啊，新上市是吧，在情绪上是有带动的。那么先进封装的扩产，其实先进封装的扩展和先进制程的扩展其实是一体两面。那么先进封装这块这个先进封装的这种下游啊，盛和这个是吧，盛和精微这个我就不多说啊，边都跟大家上楼跟大家研究。然后我们再说啊，这个上游的设备端有哪些， 先进封装的设备，相关的设备，它有一块就是间隔设备了。间隔设备，这个我们在去年跟大家说，是吧？那么设备，看设备的话你怎么看？现在看一季报吗？现在不用看一报一季报了，一季报基本上定价了，为什么那天跌呢？是吧？那天前几天下跌，那不就是交易了吗？那为什么又涨呢？那是面向二季度或者下半年了吗？你全年来看的话，整个订单啊，整个订单的在营收业绩上转化，这就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看什么？还看稀缺性啊，国产化哪些环节最低？这个我在边缘面段跟大家梳理过多少次了。其实那些弹性标的，是吧？你一看的话，你从这两点一看，就不是看出来了吗？因为里边都是涉及到我们跟大家在那个交流会那个内部资料啊，那个池子里边跟大家都给大家基本上是啊，把那些弹性好的啊基本跟大家覆盖了，所以你看表现好的都是那里边的。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从那个 CPU 的角度来看， CPU 的角度我们说了， CPU 它这个在这个推理时代啊，它的这个地位和这个价值呢是重估的啊，以前这是一个配角的地位，是吧？但是推理时代呢， CPU 这个地位它提升了，在增量方面啊，也是大概是一倍以上的增量啊。以前比如说一张 GPU 啊对八个 CPU， 那么后边呢就是一个 GPU 可能对四个或者是两个，乃至于最后是可能一比一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增量的空间是有的啊。这个逻辑，所以说当时有朋友问他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一直在，就是资金它炒不炒的问题，你知道吧？这段时间啊，海外这个 CPU 大涨，是吧？一个是涨价，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增量逻辑嘛。那 A 股里边大概有四个 CPU 啊，比较代表性的。啊，所以说通过这几点来看的话啊，就是国产算力和半导体这个逻辑，是吧？这是一条线上。那具体的话大家看一下那个边缘边座吧，啊，我们就不在这儿多说了。你要想那个更加这个顺畅的啊，就是或者是说你能够用望远镜来，是吧？你看得更远更提前，是吧？你还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交流会的内部资料啊。好，今天我们啊就先说这么多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去跟踪我们的边缘边座和这个老边示范这个微博啊，老边示范这个微博在微博里边搜就可以了啊，老边示范。还是大家问题啊。好，简单我就一概而过了啊。CPU 的问题跟你说了啊。 就是他吵不吵的问题。因为这个场合不太适合说某些话，你知道吧？这个反正就是内资一些资金嘛，就是啊，就是在这个国产链上啊，就是国产算力，国产算力还有半导体方面，是吧？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特别软，你知道吗？关于这个商业航天这个逻辑，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是吧？你这个主要是这几天在有一些资金在避险遗迹报，是吧？但是这个行业呢，它因为它本来就是属于军工行业嘛，军工行业遗迹报遗迹都根本没有什么看点的啊，它主要是在，因为他们的主要是在确认这个营收啊是在什么时候啊，主要是在下半年嘛。然后但是这个增量这块呢，卫星这块是吧，今年的话应该是两三倍的吧，比去年要增两三倍吧啊，那个东西。卫星的品种你短这个中期是吧，中长期或者那肯定是你要用，我一直在说嘛，你要从小公司看大公司的这种眼光去看这个问题，看这个赛道啊，你能不能看出来，能看出来的话你能不能拿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信心，这是你的问题了，你知道你这个你要清楚啊。海鸿光伏也是因为整个光伏板块呢一季报非常差啊，过了一季报啊，过了一步就是进入五月份啊，五月份这些就影响他们的这个负面因素就没有了嘛，是吧？所以说那时候封片上的话他们是炒嘛，炒不涨嘛。接近史啊，接近史这块整个扩产，整个先进制程和存储这扩产这块呢，这块是一个壁垒，这块是一个瓶颈啊。但是有些炒得很高了呀，是吧？这个国产 GPU 逻辑啊，这个缺口啊，你看上它这不是适配吗？那么现在这个以一产定销嘛，基本上就是主流行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后边超节点一放量啊，这个芯片往上堆呗，是吧？所以这个缺口产能就是主要还在供给端啊，这个国产 GPU 它一定会打出，在后边还会打出这种示范效应来，还会打出示范效应，就像之前的韩网一样，是吧？这块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啊。我觉得这个在仓位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一些会做高低切啊，光通信这块啊，光模块尤其是啊，我说重点是光模块啊，光模块的话大家我觉得还是要，是吧？因为报的太啊，而且这块的话你一线和二线，尤其是二线有物料的，你说跟一线有什么本质区别，是吧？关键是你还要看，关键是你要抓住那个什么打蛇打七寸，你关键是抓住那个瓶颈啊，还是要看那个光芯片啊，就是整个光通信这块它资金肯定还会进一步降啊。然后你看你是哪种类型的，是吧？你的仓位配置是怎样的？这个云天的这个情况，我跟大家在微博里给说了啊，这不多说了，就是主要还是交易一季报啊，一季报可能在避险。然后呢那个不是啊 ,day 零嘛 ,day 零是吧，就是当天没有适配嘛，是吧？ 但是它整个机制方面就是和就是奔着那个 DeepSeek 那个深度适配去啊，它是底层的适配，而不是简单的公众化的一个部署。这个否则的话它怎么可能在那个那个广东那个什么湛江吧，湛江那个啊一个算法中心拿下那个项目了，可能后边是这些大模型的话，是这个适配的话是没有问题嘛，都是在推理方面。锂电这块主要炒那个啊上游，主要上看矿啊，看矿。固态这块偏还是偏主题一点，偏主题的过了五月份，那就是要进入五月份啊，四月份暂时还不行啊，五月份找机会有风口的话，他会找。看超节点看哪儿是吧，不是看那个不是主要看服务器啊。看交换啊，交换环节。这个是卫星电源太空光伏的国家队啊，这个就是这块看那个风口嘛，就是现在光伏它现在没在风口里面。是吧，你要知道这些就是说暂时的影响它的一个变量是什么，你知道变量的是吧，你要是你同时能看到未来的一个确定性啊，你在里边你去就进行轮动就可以了。我跟大家梳理的一些方向啊，就是在这个交流会的内部资料里边啊，交流会内部资料里边。那很多朋友他说呢，这种很多您回头看吧，因为很多就是他就是那么回事嘛，都是按照这个路线，所谓的路线图走。因为我们都是打出很比如说啊，打出一定的这个提前量啊，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布局吧。但是你看呢，你先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咱在边缘方面啊，边缘方面我跟大家说是解决你们的一些认知的问题，一些信息差或者是一些预期差的问题啊，很多逻辑在边缘都有，但是一些核心的呢你看不出来啊，你如果对这个产业层面对公司层面你不是很熟悉的话你看不出来。对，这也炒超级点啊，近期这个很多人都炒的超级点啊，除了算这个除了那个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融合了嘛是吧，你说算力芯片这块儿超级点是吧，交换芯片啊，都是其实大概就是一个国产算力这个逻辑。但是你这超级点是国产算力里边一个什么进攻方向。好，今天我们简单说这么多吧。这个因为马上也是五一长假了啊，大家呢在这方面就是有朋友问到这个仓位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好的问题是吧，你要根据你的仓位是吧你进行一些调控。但是关于整个行情的问题我也跟大家说了，时间没有满足啊，有朋友问说为什么说时间没有满足。因为周线它这种情绪的一个反转出来之后呢，它是要走周线级别的啊，周线之间那个时间序列它不到的话，那你满足什么呀是吧。按理说在节后五一之后啊，因为季报都过去了是吧，一个从五月份到九月份啊很长的一个空档期啊，业绩空档期，这块就是低位的啊， 依赖于封片的主题投资这个风格更属性更强一些的这块呢，它会有一个轮动，有补涨啊。所以你要大家要根据当时的这个风口再去相应的做一些这个策略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到这儿啊，好。